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4月9号星期五，以下系国际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响4月9号一个例行记者会上边谈到咗美国将7家中国超级计算机公司列入制裁名单嘅时候，表示中方将会采取必要嘅措施维护7家中国公司嘅权益，但系未有谈及到具体措施。美国商务部星期四宣布将7家中国超级计算机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原因系呢啲个公司从事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以及系美国对外政策利益嘅行为。美国商务部嘅声明稿话，呢啲嘅实体参加咗中国军方单位使用嘅超级计算机嘅制造，参与咗中国军队现代化嘅项目以及大规模嘅杀伤性武器项目。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呼吁发起另外一场嘅艰苦行军嚟应对严峻嘅经济困难，呢个系佢第一次将当前经济困境同1990年代导致数十万人丧生嘅饥荒相提并论。金正恩之前曾经讲过，出于包括冠状病毒大流行、美国主导制裁以及系去年夏天嘅自然灾害等多种嘅因素，北韩面临住有史以来最差嘅局面，但系佢仍然未有从将当前嘅经济状况同饥荒系做过对比。北韩监察组织尚未发现有任何大规模饥荒或者人道灾难嘅迹象，但系金正恩嘅评论表明，佢肯认真看待当前嘅经济困难。外国观察人士则是将以此视作为是金正恩执政九年多以来面临的最大考验。白宫国安会中国事务资深主任罗森伯格星期四参观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座谈，他指出拜登政府无论是坚守国际秩序、普世价值，都是同跨大西洋还有印太地区的盟友合作，一同面对中国。而欧洲国家药公司因为新疆问题遭到中国制裁以及杯葛，美国深切关注中国的报复行为，这个是中国在使用强制经济手段伤害经济自由，美国同盟友会站在一起。罗森伯格表示，拜登政府在全世界都坚守人权，制裁亦都必须要各国一同实施才会有效果，现时很多国家一同实施制裁，亦都表示各国对人权价值还有民主价值的坚守。罗森伯格说，拜登政府亦都将会在某些能够有弹性的领域同盟友合作，包括在美国本身的一个中国政策范畴内，促进美国同台湾的关系。拜登政府提倡世界民主政体的合作，罗森伯格认为包括美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就是一个跳板，将会从这个基础上面扩展美国同盟友互补。罗森伯格说，拜登政府将这些关系都视为是可以继续发展的平台。根据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新闻稿，美国对缅甸最大产业之一的宝石业是实施了制裁。具体受到美国制裁的负责缅甸所有宝石活动的国有缅甸珠宝公司。美国财政部表示，宝石是缅甸军政权的一个关键的经济资源。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的主任加基表示，这个行动突显出显示财政部致力于切断缅甸军队的资金来源，包括缅甸各地的关键国有企业。缅甸珠宝公司将会被禁止位于美国或者由美国法人拥有或者控制，由他个人或者是同其他的被禁法人之一起直接或者是间接拥有 50% 或以上的所有财产的利益。缅甸军队于1号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之后，推翻了民官政府，并且拘捕了事实上的国家领导人昂山素姬以及是其他的高层官员。一名美国法官驳回了一项指控百度公司在遵守中国互联网内容监管规定方面欺骗股东的诉讼。在星期三晚上的一项裁决当中，美国地区法官路西高驳回了这个异议的集体诉讼当中的提出的指控，即是百度在2019年3月至2020年的3月期间作出了12项声明是虚假以及误导性，并且夸大了这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公司的股价。这些声明还包括除了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之外，百度是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已经是清理了和毒品、赌博以及色情有关的有害以及是可疑的内容，从而增强了用户的信心，并且可能提高网络流量和收入。在原告的辩称说，百度高管隐瞒了合规方面的合不足，以逃避罚款以及中国政府的停职处罚之后，总部位于加州圣何塞的亦都是未有发现任何证明他的欺诈意图的证据。 呢宗起诉嘅投资人系去年四月响洛杉矶联邦法院提起，之前冇几耐，中国互联网监管机构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责令百度停止传播低俗内容，促使到百度暂停佢移动应用上边嘅部分频道。两个星期之后，百度恢复更新呢啲嘅频道。原告在起诉书当中指，百度因为未有是遵守中国的互联网规定而导致公司的股价急剧下跌。这个案法官毫无保留地驳回了诉讼，这个意味着原告可以修改他们的申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三月底决定修改香港基本法有关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新增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等机制，以确保爱国者治港。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68%的受访者认为人大常委会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拉远民主普选的距离，另有61%的受访者说反对新设立的候选人资格审查制度。学者分析说，民意调查结果是反映大部分港人认为新的选举制度与民主的目标背道而驰，亦都是香港民主进程的大倒退，民主派几乎没有参选的空间，估计今年12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投票率可能会创历史新低。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3月30号全票通过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1和附件2的议案，大幅修改香港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在新修订的选举制度之下，新增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选举委员会、特首和立法会议员参选人资格，接掌以往由选举主任负责的审查参选人资格工作。警队国安处亦都有可能就参选人是不是符合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作出判断，并且就不符合资格的参选人向资格审查委员会提出审查意见书。有民主派人士关注，如果被判断为不符合参选资格，会不会被认为是不爱国，甚至触犯国安法。新选制下的立法会地区直选议席由目前的35席大幅减少接近一半，到只有20席。参选人除了争取地区选民的提名，亦都要取得选举委员会五大界别每个界别最少两名选委的提名，合共要拿到10名选委提名。各界关注新选举制度之下，香港人的参选和议政空间被大幅收窄。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即是4月9号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同选举观察计划合办的网上民意调查，主题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后的香港选举制度。这项调查在3月31号至4月7号进行，以网上问卷形式收集意见，成功访问了7119人。结果显示，68%的受访者认为人大常委会修改香港特首和立法会选举制度拉远香港社会与民主普选的距离，只有10%认为新选举制度拉近了和民主普选的距离，14%表示没有影响，8%表示不知道或者很难讲。另外有61%的受访者表示反对新设立的候选人资格审查制度，支持的有29%，有7%表示一半半，3%表示不知道或者很难讲。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在记者会上分析，民调结果反映大部分香港人认为新的选举制度和民主的目标背道而驰，相信特首林郑月娥和建制派都很难说服香港人民主进程没有受影响。
你看看这个的意见调查出来的结果，讲逻辑讲常识一定是和民主的目标是背道而驰，这个一定很清楚，这个是常识来的。有建制派甚至乎可能林郑月娥本身以为大话讲100次、1000次、10000次呢，大家都会屈服的了。似乎呢我看不到任何这个这样的机会呢 大話會變成真話，真相始終是真相都在這裡。
陳家洛表示，人大修改香港選舉制度是民主進程的大倒退，無論是立法會直選議席的減少，以至選舉特首的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方法、成分，增加了很多陰點被政府委任的成員，他認為甚至出現互相勾結的鐵三角系統。
這個鐵三角包括一邊就是不同的界別，另外一個角落頭當然就是特區政府，他委任的後面的後台呢，當然就是所謂中央或者他們的代表，就是兩辦，不論是港澳辦或者是中聯辦，而再想個安全系數提高呢，又加了一個三層的一個的所謂資格審查的系統在這裡。所以今次選舉觀察計劃呢，是基於這個出發點呢，問了兩個很具體的問題，就是想看看香港人怎樣判斷這件事是不是倒退緊，離民主的目標是漸行漸遠，還是漸行漸近呢？我想個答案都很清晰。
民調亦都顯示，以政治取向區分，6084名自稱民主派支持者，有98%認為人大常委會修改香港特首和立法會選舉制度，拉遠香港社會和民主普選的距離。而621名自稱非民主派支持者，都有49%，即是接近一半，認為新選舉制度拉遠了與民主普選的距離，認為拉近的只有16%。另外有22%的人認為沒有影響，13%表示不知道或者很難說。對新設立的候選人資格審查制度，98%的民主派支持者表示反對，亦都有37%的非民主派支持者表示反對，支持的非民主派支持者有47%，12%表示一半半。陳家洛表示，整體有61%的受訪者反對新設立的候選人資格審查制度，反映大部分香港人不接受有篩選的選舉。他又認為在新選舉制度之下，民主派幾乎沒有參選的空間，而98%的民主派支持者反對新設立的候選人資格審查制度，反映民主派支持者可能不贊成民主派人士參選，也都反映人大的決定不得人心。
这个是一个不得人心的改变，是一个不得人心的改变。现在我们在议会里面见到的讨论是完全是缺乏足够的代表性，缺乏足够的香港市民民意的支持，他们是一意孤行。所以不要惊奇，如果真的有得选的话，香港市民就會用他自己的方法，不需要任何人去安排，不需要任何人去梳擺，因為先破壞選舉公正的並不是香港人，並不是香港的民主派，而是自信心極度不足的林鄭政府，同埋撐他腰在背後的那班北京的官員、京官，是他們始作俑者。所以老實說，你走得這一步，就預了香港人會有他的反應。如果你想立法制止人家投白票，甚至乎可以令到人不投票的，你再做下去的時候呢，世界在看，香港人在看，不要說民主越行越遠了，其實那條路已經斷了。
陳家洛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49%的非民主派支持者認為新選舉制度拉遠了與民主普選的距離，反映不分黨派的香港人都不會想香港變成中國大陸一樣的一黨專政體制。
很清楚，大家在香港生活的朋友都不會想香港變到像中國大陸那種管治方法，一黨專政，完全所有自由都受到監控，少少的想表達自己的看法，包括譬如投白票，現在都會被人追擊、被人追殺，這種講法、這種想法要控住大家、恐嚇住大家先，不要嘗試組織我們會好像處置組織初選那班人處置你的所以個分析就是你見到不合理，亦都冇道理可言，都冇常識可言。而非民主派嘅支持者咧，看在眼裏咧，都唔同意呢啲咁嘅做法。
陳家洛表示，從民調結果估計，今年12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投票率可能會創歷史新低。他認為港府無論是禁止投白票或者修改選舉條例，強制選民出來投票，都不能夠扭轉新選舉制度得不到普遍港人認同的狀況。
如果參考世界各地一些不民主的政權曾經發生過的引號引著的選舉，其實是假的選舉，除非他可以拿很多方法挟持大家去逼大家去投票，如果不投票就會怎樣怎樣，是不是想香港變成這樣呢？那大家都會有眼見的啦，是不是你逼我和你去投票，我們都有個感覺有講法，那逼我去投票的時候用什麼方法表達自己的意見呢？投白票又好啊，還是是即是不投票啊，還是廢了張票呢？我不知道，也都沒有法子可以判斷得到，但如果沒有辦法逼到香港市民投票，香港市民用腳或者是用其他方法去拒絕參加這個假的選舉，我覺得都是他們有一個選擇，都要尊重的他們的一個這樣的選擇，即是這個政權應該尊重大家不參與的一個這樣的選項。
全香港最大的教師工會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簡稱教協，會長兼高教界選委馮偉華表示，目前由選舉主任審查候選人資格已經是不公開透明，將來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甚至可能按國安處的意見作決定，而且不受司法覆核。他形容新選舉制度對民主派的篩選是關卡重重，相信很多候選人會因此卻步。馮偉華表示，民主派的立法會參選人要拿到選委會五大界別每個界別最少兩名選委提名，難度非常高。他認為這樣的篩選不符合國際標準或者香港人的看法，都是距離普選越來越遠。
因為有些界別其實我們都知道他差不多100%是親建制，他們都未必是自由意願可以提名不同的人，所以如果我們要用這樣的方法去拿到攞齊，好像人家集齊一套、要即係五個界別都有的時候，其實就差不多是要去跪求他們去即係提名。咁嘅時候，這個選舉制度在個候選人的資格嗰度，候選人是不是可以做到真真正正俾人去選擇呢？其實呢個都是很大的疑問。
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呼吁国会议员批准他的$20,000,000,000基础设施计划。拜登说，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对未来的投资上跑在美国的前面，试图掌握未来。上个星期拜登在宣布这项计划的时候，亦都多次提到中国。他说他的基建计划目标就是要让美国赢得与中国的竞争。不过有分析人士说，在基础设施投资的问题上，美国不应该以中国为参照物。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在华盛顿报道。
拜登的基础设施计划包括修改道路、桥梁、城际列车等交通基础设施，对车站、机场、港口进行现代化的改造，翻新社区，更新电网，扩大宽带互联网的覆盖面，换走饮用水的系统当中的原水管等等。此外，鉴于拜登对于基础设施的宽泛定义，他的计划当中还包括针对先进的建筑业、电动汽车业、清洁能源产业以及护理业的产业政策，对科技研发的公共投资，以及旨在提升种族、性别以及经济平等的政策等等。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天女认为，拜登的基础设施计划和中国的基建计划是没有直接的可比性。王天女在回复美国之音的邮件当中说，拜登的基础设施计划不单只是关于传统意义上的基础设施，它是多方面，其中有很重要的种族公平因素，有很大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因素，还有产业政策的因素，这也都使到拜登的计划和中国在2008年、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进行的基础设施投资是没有直接的可比性，不过中国的经验或者是可能提供一些的教训。通过大搞基建来拉动经济，这个是中国政府在面对经济困境的时候多次使用的策略。尤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推出了40,000亿人民币的基础设施投资，带动了中国基建井喷式的发展。 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數據顯示，中國在基礎設施上的投資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是 8%， 而美國的這個比例只是 2.4%， 拜登總統誓言要扭轉這個局面。不過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預算問題研究員迪奇認為，美國並不需要在基礎設施上、投資上向中國去看齊。他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在基礎設施上的投資本來就應該比美國高，因為他們仍在發展當中，而美國已經是發達國家，發達國家的需求比發展中國家少。迪奇同時指出，美中兩個基礎設施投資的側重點亦都應該是不同。以高鐵為例，高鐵顯然是中國基建投資的重點之一。中國目前已經修建了全長 3.9 萬公里的高鐵，運營的時速達到350公里左右，而北京計劃到2025年還要將高鐵總長是增加到 30%。 相比而言，美國不單在高速鐵路的發展上遠遠落後於中國，就連普通鐵路亦都亟待改善。作為火車迷的拜登總統，在他的基建計劃當中不單止提出修建新的鐵路，還專門撥款800億美元用於對美鐵進行維修以及現代化的改造。美鐵隨後公布了一份雄心勃勃的鐵路廣張圖，以2035年為願景回應拜登的計劃。不過迪奇看來，在鐵路交通建設上追趕中國是沒有意義。他解釋說，中國人口到大，城市間的距離，所以大力發展城際軌道的交通是有必要，而美國地廣人稀，只有不到 10% 的人口依靠軌道交通出行。相比而言，90% 的人口每日都要使用道路以及橋梁，對後者的投資才是更符合美國的環境。迪奇對美國之音說，美國不應該將他們要發展的基礎設施和其他國家所擁有的相比，因為其他國家發展基礎設施是基於他們的需求以及他們的地理環境。迪奇的觀點在美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亦都面臨質疑。一些人認為，美國在基建問題上的短處就是在於是面重視一時一地的效益，缺乏長線思維以及大的局限。專注於中國的研究公司佳富龍舟創始合夥人郭毅豪日前在接受《華爾街日報》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在衡量高鐵的價值的時候，着眼於它所能帶來的難以量化的好處，比如是對工業效率的提升，這是美國應該學習的。他說，計算基礎的設施的成本是應該考慮到它所帶來的廣泛的社會效益。康奈爾大學城市規劃研究歷史學家坎帕內拉亦都對《華爾街日報》係提出咗美國響推動基建項目嘅時候嘅不足。佢話，美國對直接受到影響嘅居民過分重視，而未有從整個社會嘅角度進行必要嘅考量。當然，仲有效率嘅問題。拜登總統嘅基建計劃為期8年，不過響佢付諸實施之前，仲係要先通過國會嘅審核修改，這個將會係一個漫長而困難嘅過程。拜登最初的愿景能够在几大程度上得以实施仍然是未知数。星期三，拜登在白宫表示，他愿意在基建计划上妥协，但是不能够容忍什么都不做。他说，你们认为中国在投资这种数码基础设施的研发方面是做何等吗？他向大家保证，他是未有坐在那等，但是他们盼着美国民主过于前户，过于局限，过于分化，跟不上步伐。之前美国有很多的基础设施方案都是在这样的博弈当中流产，即使是在建设的过程当中，也都因为要照顾各个方面的利益相关者诉求而进展缓慢。其后，华盛顿大学政治管理项目主任贝尔特认为，美中在基建问题上差异很大的程度上是源于两国政治制度的不同。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政治领导层、军队以及经济是完全同一，所以政府可以轻松地引导经济的方向。如果他想发展 5G， 想增加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他马上就能够实现。而在美国，政府是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需要提供激励、补贴，需要让大家相信这个是有利可图，从而推动经济向某个方向发展。这个不是中央政府一声令下就能够做得到。不过 中國指令式的制度在掀起基建狂潮的同時，亦都帶來了很多個問題。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黃天磊指出，中國的40,000亿基礎設施投資主要是通過國有銀行以及國有企業來提振經濟的供給，這個帶來了產能、過剩以及更嚴重的污染。此外，中國在半導體、5G 等高科技領域的產業政策造成了這些領域投資過熱。金融時報表示，他們為新的大躍進，這個可能是導致巨大的資源浪費。另一方面，中國大規模的公共投資還加劇了債務問題。據國際金融協會估計，中國債務和國民生產總值的比是已經從2011年的 200% 上升到 335%。 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管理項目主任貝爾特表示，美國的政治制度正就是要避免這種因為政府權力過大而給予社會所帶來的更大隱患的情況。貝爾特教授對美國之音說，美國的政治系統是故意設計成讓政府很難做事，這個是大家必須要記住的這一點。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平章華盛頓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上個星期公布了新政府首項重大國內的基礎建設投資計劃，強調這個計劃將能夠提升美國競爭力與中國抗衡。不過有國會共和黨人擔憂，這項總支出達到20,000亿美元的基建項目過於龐大，包羅萬有的內容恐怕將會沒辦法聚焦與中國在技術產業的競爭。是不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的報導？
根據白宮公布的基礎建設投資方案，內容大致分為幾大的領域，包括6,200亿美元用於改善交通運輸建設，6,500亿美元用於完善包括高速寬帶等公共設施，4,000亿美元用於發展家庭長照以及系護理，以及4,800亿美元用於投資技術的研發。在技術研發方面，白宮的計劃參考了部分美國國會正在草擬的投資法案，將會為美國製造業提供3,000亿美元的資金，包括支持美國技術以及是關鍵供應鏈產業的生產，並且將會為美國半導體製造以及研究注入大約500亿美元的資金。而此外，該個計劃還將會花費1,800亿美元用於發展以清潔能源對抗氣候變遷為主的創新科技的研究項目。拜登政府表示，透過對這些關鍵技術的領域的投資，將會能夠令到美國和在中國的競爭當中獲勝。不過國會共和黨人就擔憂，拜登政府出台的這項計劃將會使到原本專注於技術研究以在這些關鍵領域抗衡中國的努力被模糊了焦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托德揚在4月5日在推特上發文的時候表示，中國共產黨正在是掠奪美國的市場、技術以及更多的東西，來為他們的國家提供資金。兩黨都一致認為，他的無盡邊疆法是必要的，但是不應該僅僅是基礎設施法案當中的其中一部分。楊參議員這次在接受美國電視新聞網訪問的時候表示，他很高興提到拜登政府重視中國所構成的威脅，但他認為白宮的基礎建設方案過於華麗龐大。他表示他們真正需要的是一拳與國家安全相關的反擊，他們不需要通過一個20,000亿美元的大規模基礎設施的法案。楊參議員還說，根據一些人的說法，當中只是有25%是真正實際上是包含了基礎設施。他表示，大家是需要對關鍵國家安全領域進行投資，並且將那些投資從基礎設施項目當中單獨分開來。他還強調21世紀的技術，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計算以及機械人的研發等領域，才是未來的競爭重點。他還說，這些投資能夠真正幫助美國工人增長經濟、提升軍事實力，並且讓美國在與中國的競爭當中是獲得勝利。為了應對中國的挑戰，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在共和黨楊參議員去年的曾經共同提出的一項名為無盡邊疆法的議案，旨在是通過增加對未來技術的投資來鞏固美國在科學技術方面的領導地位。該個法案目的是在未來5年 向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投資1000亿美元，用於人工智能以及量子計算等十大關鍵技術領域的研究，並且在全國範圍內是成立區域技術中心。不過，法案在上一屆的國會並未取得任何的進展。新國會上任之後，成為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的舒默推動了這項的法案的努力卷土重來。今年3月，舒默宣布他已經指示8个相关委员会的两党领袖拟定立法，目标是为击败中国，同时创造新的美国就业机会。擬議当中的法案以去年提出的无尽边疆法为基础，将会继续侧重强化美国在科技领域的竞争优势，以及是提升美国供应链有关产业生产的独立性和韧性。主要负责撰写新版无尽边疆法的约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话，原本的计划在3月底推出的法案现时争取4月中旬前能够顺利完成。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是希望在4月上旬推出法案，虽然这个时间点还有可能再些微调整，议员是还会提出其他的想法，但是他们希望将这件事是做好，这个是太重要。他还强调積極是和兩黨議員的協商討論，希望出台一項完整而且是獲得兩黨支持的技術產業投資方案，以作為未來數十年和中國抗衡的基礎藍圖。他說兩黨一直都會就有關內容進行討論，他和他的同仁談論過是時候，當然他們都是希望先看看法案的條文，他們現時還是未有看過正式的立法內容，因此這個是他們現時最關心的。他還說法案之後會採取完整的立法程序來進行，換言之，雖然過程是可能將耗時漫長，但是所有參議員都能夠針對法案內容提出修正案以及辯論。楊參議員對美國之音說，當議員是聽到他們的計劃透過正常的程序推進法案，利用各個職權所屬的委員會來審議會議完整的審視法案，並且開放提供修正法案，他們都感到很期待。楊參議員還表示，他認為這項無盡邊疆法將會為美國關鍵技術以及供應鏈的研發製造產業產生是積極深遠的影響，因此他極力主張將法案獨立推出，避免法案因為納入拜登政府的基礎設施建設的計劃而被淡化。他還表示，如果無盡邊疆法或者他組成的內容被包含在較大型的基礎建設方案裏面的話，這個不是一個好的跡象。他是必須要坦白地說，認真而言，他們是應該要繼續推進在他所建立的起來的兩黨共識基礎上面來推進無盡邊疆法。他還表示，当你将其他的议题混为一谈的时候，当你将家庭护理、电动汽车和其他的核心技术的投资全部混为一谈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对此不是很认真的信号，让参议员表示，因此他希望他能够是将两者分开。他甚至提到，他目前无法支持拜登政府所提出的这项基础设施的投资计划，除非国会方面能够将技术产业投资的部分单独提出方案。两党议员这个星期仍将处于为期两个星期的休会状态，预计下个星期才会重新展开议程。目前仍是不清楚，无论是白宫提出基础建设投资法案，亦或是国会原本议当中的抗中法案将会如何进行。不过两党成员都表示赞成，对美国技术产业进行投资以抗衡中国的竞争是十分之重要。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海恩在休会前夕在国会山系对记者说，国会中的中国法案他认为还在发展当中，他认为这个是需要跨党派的，同时亦都应该要同行政部门有重大的密切沟通以及协商。海恩还表示，他相信国会紧接下来将会展开繁忙的会议讨论，希望无论是基础设施法案还是技术产业投资法案都能够尽量争取两党的支持。据路透社的报道，参议院商业委员会下个星期将会就无尽边疆法的议案内容召开听证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隨住中國對亞太地區安全穩定的威脅與日俱增，國際的專家呼籲日本需要發揮區域領導作用，聯手美國等盟友更加積極地應對中國帶來的挑戰。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日本和很多國家面臨同樣的困境，與中國有著深厚的經濟關係，又對中國在全球擴張的野心越加不安，這個致使到日本長期以來即尋求與美國等盟友保持緊密的聯繫，但對中國的批評一直較為低調。然而國際關係專家指出，日本需要調整對華策略，更加積極地行使區域大國的領導作用，對中國的挑釁做出更為積極的反擊，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教授伊藤亞聖解釋說，在2012年安倍晋三開啟第二次任期之後，日本政府就推進了雙重戰略，即在溫和的地緣政治環境之下與中國進行對沖與合作，但當前中國的地緣政治經濟影響力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伊藤亞聖對美國之音說，對日本來說，來自中國的風險正在從過去的雙邊政治風險轉變為今日更加廣泛的大國競爭風險與地緣政治風險。他在一篇分析文章中還寫到，在中國更加集權的政治體制之下，中共對市場的干預和對經濟依賴武器化，對日本企業以及西方企業來說都是實實在在的風險。其中唯一一個並沒有參加到上個月就新疆局勢對中國官員實施統一制裁的國家，日本政府再次試圖避開可能會破壞與中國經濟關係的正面衝突，但這個似乎並未有給予日本商業帶來想像中的優勢，日本品牌仍然被捲入中國民族主義者抵制的浪潮中。儘管擔憂地緣政治風險，但是日本國內對中國的態度正在迅速發生轉變，有望推動日本在制裁中國人權侵犯上發聲的意願。近年來日本公眾對中國的看法變得更加強硬，據民意調查機構皮尤研究中心研究，有 86% 的接受調查的日本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主要是受到新疆、香港問題和領土爭端的推動。日本立法者亦都呼籲懲治中國侵犯人權的行為。彭博新聞社上個月援引日本前防務大臣中谷元的話講，日本被視為對正在發生的一切假裝看不見的國家，這個是可恥的。中谷元是日本眾議院一個跨黨派對華政策議員小組的聯合主席。面對輿論壓力，日本政府對中國的語氣在某些方面已經強硬起來。在這個星期一，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的通話中，呼籲中國採取行動改善新疆維吾爾人的人權狀況，並停止對香港的鎮壓行動。日本的呼籲似乎挑動了北京的敏感神經，中國外交部罕見地就王毅和茂木敏充的通話發表了兩份聲明，其中一份聲明暗示美國總統拜登最近努力與盟友協調對華戰略，警告東京避免和跟隨華盛頓就人權侵犯問題制裁北京。日本關西學院大學政策研究所教授井上一郎認為，2022年下半年習近平結束第二個任期之後，很可能邁向第三個任期，因此中國近期內不可能改變外交政策或者是回歸合作。他說，在習近平的第一和第二個任期內，中國在香港、新疆、台灣、南中國海、東中國海等主權相關問題上顯然保持了強硬的立場，絲毫都沒有什麼妥協。井上一郎星期一在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的活動上表示，中國並不完全否定或者試圖推翻當今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但是中國正逐步以改變當前的國際秩序為目標，使之對自己有利。井上一郎表示，中國啟動了擺脫全球經濟依賴的雙循環戰略， 試圖建立一個能夠抵抗全球經濟壓力的強國。因此，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之間面臨的挑戰更為相似，有理由去堅定地保護自由的國際秩序。他指出，正如最近的美日聯合聲明所顯示，日本和美國在同中國的意識形態競爭方面開始有共同的擔憂。今年三月中旬，日美兩國外長和防長在東京舉行了美日安全協商委員會2+2會議，雙方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將中國視為共同挑戰，並對北京在香港和新疆的人權侵犯以及海上強權行為表示嚴重的關注。在美國總統大選之前，日本政界曾經擔心過新一任政府是否會延續對華的強硬立場，而拜登政府的重返印太戰略以及上述會見與聲明展現了華盛頓對東京的支持，可能進一步推動日本成為美國在印太地區對抗中國日益增長影響力的有力夥伴。接著下來，美國總統拜登將在4月16日在白宮接待日本首相菅義偉，這個是拜登上任之後首次有外國領導人來訪，體現了日本在日益緊張的美中競爭關係中的重要性。滑鐵盧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政治學教授威爾許對美國之音說，我期待拜登和菅義偉在一系列與中國有關的問題上發出團結的信號，重要一點就是將是明確的，東亞出現了新的冷戰，美國和日本是一方堅定的夥伴。日本傳媒報導指出，美國和日本兩方在會晤期間有望宣布加強在亞洲安全領域的合作，尤其是涉及對日本在領土爭端中的支持以及穩定台海局勢的重要性。另有傳媒報導稱，在菅義偉訪問華盛頓期間，日本和德國的外交部長以及國防部長將會舉行網上對話，分析稱東京正要爭取更多民主同盟國家支持，承認日本的主權聲索。面對日本計劃在印太地區扮演更加強硬角色的跡象，中國近月來在附近爭議海域展現出越來越強勢的侵犯行為。今年2月，中國通過海警法授權中國海警可以在中國聲稱擁有主權的海域內對外國船隻動用致命性的武力，之後中國船隻屢次駛向爭議海域。日本防衛省星期日4月4日表示，中國航空母艦遼寧號在五艘護衛艦的伴隨之下，通過宮古海峽駛向太平洋，這是自去年4月份以來首次通過該地區。一個同樣重要問題就是，如果台海緊張局勢加劇，日本願意在幾大程度上去介入，這個將會體現出日本維護地區安全的決心。日本一直在台灣問題上保持相對克制態度，但在近期的美日2+2會議上特別強調了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東京大學亞洲高等研究所國際政治副教授佐橋亮對美國之音說，一旦台灣出現緊急情況，美國對日本給予厚望，如果美國和日本的領導人的會晤就台海問題達成協議，將意味著美日領導人半個世紀以來首次直面台灣問題。他說，日本面臨的挑戰就是國內輿論是否真正支持日本在台灣突發事件中擔任共同領導者，但現階段至少有足夠的支持在台灣問題上採取強硬的外交立場，在和平時期加強對中國的威脅力。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中國持續擴大對報導新疆強迫勞動爭議的外媒記者的打壓和迫害，外媒記者就呼籲抵制不對稱的媒體戰。下面記者王麗玲在台北報導。
繼英國廣播公司 BBC 記者沙女被迫撤離北京轉調台北之後，華裔澳洲籍記者許秀忠亦都成為了中國大外宣的最新網絡攻擊對象。90後的許秀忠自4月初以來持續遭到十幾間中共黨媒官媒以妖女、女漢奸等用語對他進行人格的攻擊，並誣陷他為新疆棉花的始作俑者，在微博等社交媒體引發最新一輪的網絡風暴。雖然兩位記者都婉拒傳媒採訪，但沙女透過書面文字 呼籲各界關注中國所發動的不對稱的傳媒戰。而原籍甘肅的許秀忠則透過推特表示，將會持續報導新疆問題，寫到教培中心關門，寫到強制勞動結束。對此，無國界記者組織東亞辦事處執行長艾偉昂以及兩位有過中國工作經驗的外國傳媒記者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都一致呼籲民主國家的政府立即採取聯合行動，來到共同抵制中國對新聞自由的持續打壓，以及對外國傳媒記者和中國籍公民記者的持續迫害和監禁。艾偉昂說，很明顯地，過去一年來，中國政府越來越不希望有外國傳媒記者在中國境內直擊並監督其施政。艾偉昂說，北京政權一再騷擾外媒記者，目的就是要確保他們沒辦法報導真相。BBC 記者沙女被迫離開中國，就是這類騷擾所直接引發的結果。只是過去一年來，中國已經驅逐了總計18名的外國傳媒記者，這個是完全令人無法接受的。已經在北京工作了9年的 BBC 記者沙女，因報導中國新冠病毒起源、新疆棉以及維吾爾族強制勞動等敏感的議題而受到巨大壓力和威脅。沙雷在上個禮拜證實，在中國公安一路跟蹤監視到機場的情況之下，他和太太同時都是愛爾蘭公共廣播公司記者的莫瑞，以及三名年幼子女已經離開北京，轉調到去台北。他說，夫婦兩個人未來將會從台北持續報導中國。BBC 先前透過推特發表聲明，沙女的工作揭露了中國當局不想讓世界知道的真相。沙女則在上個禮拜五4月2日發表一篇名為《在中國報導的嚴峻現實迫使我離開》的文章。她表示自己是外國傳媒指出中國的最新一宗例子，亦都是中國在全球發動思想與資訊戰的一環。她寫到，自2012年主政以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利用中國僵化的政治體制，強化了幾乎所有社會層面的控制，傳媒已經成為他主政下的代表性戰場。他說，外國傳媒在中國報導的空間日益緊縮，但中國的戰狼外交官卻得以享受海外自由開放的傳媒平台，大肆推文抨擊 BBC 或者其他外國傳媒的報導。在這個前提之下，他說，我的離開可以視為一場新興極不對稱思想控制戰的一環，接觸中國的管道變少了，將會削弱我們對中國實況的了解，但中國卻得以利用境外自由媒體的制度來到破壞民主的辯論。沙女因為安全堪憂考慮撤離北京之後，卻引來中國官方和黨媒例如是《環球時報》的攻擊。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一度咁嘲諷佢走佬做乜呢？華春瑩表示，據稱部分新疆人士和公司因沙女涉疆的假新聞導致利益受損，而打算起訴沙女。但佢話呢個係民間行動，與官方無關。華春瑩上個禮拜4月1日仲喺例行記者會上進一步抨擊喺北京嘅外國駐華記者協會係一個唔講是非、唔講原則嘅非法組織。《環球時報》亦都跟進官方嘅論調嘅，以偏頗報導指控面對官司威脅嘅沙女已經逃離北京，正喺台灣躲避，彷彿佢係一個逃犯。對此，無國界記者組織嘅艾偉昂話，外籍記者在全球各地都會成立協會，互相聯誼或者互通消息，但只有在好似中國咁嘅極權國家才會被視為非法組織，因為中國透過登記嘅手法嚟到施壓並騷擾外籍記者。佢話，好似沙女一樣嘅記者在中國越嚟越難進行獨立報導，尤其是堅持講真話者，往往面臨牢獄之災。據無國界記者組織的統計，中國至今已經關押了大約120位的傳媒工作者，包括公民記者。艾偉昂呼籲民主國家政府應該盡快採取聯合的陣線，共同抵制中國對新聞與言論自由這類普世價值的侵害，以及對傳媒工作者的迫害。 沙女調派到去台北之後，歐盟在上個禮拜五四月二號發布聲明，譴責北京當局騷擾在中國工作的記者。聲明稱，歐盟持續關注中國當局施加於外國記者的不當工作限制以及相關的騷擾報導。除了沙女之外，中國亦發動網絡攻擊華裔澳洲籍記者許秀忠，以不堪用語例如是擾女、女漢奸來到形容這位畢業自中國傳媒大學、現於澳洲悉尼為各大國際傳媒工作的記者。據許秀忠近期發布的十五則中文推特貼文表示，他在2017年開始撰寫新疆的強制勞動問題和維族社區的遭遇，而這些陸續發表在澳大利亞廣播公司和紐約時報的英文報導，他說原是為了歷史留一個底。去年三月，他協助任職的澳大利亞戰略研究所發布研究報告《代售的維族人》，指控中國政府在援疆的大旗之下，將維吾爾族人送往全國的強制勞動，並點名耐克、蘋果等83間公司的供應鏈涉及其中。他說該報告並未提及到新疆棉的問題，但近期大批中文傳媒報導卻誣陷他是新疆棉的始作俑者，並對他進行負面的人格攻擊。面對網絡攻擊，許秀忠堅持不噤聲。他在推文寫道，如果之前還有一絲閉嘴自保的念頭，被全網曝之後當然就沒有了，只好繼續寫，寫到教培中心關門，寫到強制勞動結束，寫到天荒地老，從我個人的層面對事情就要做下去，付出的代價都是值得的，因為做啱的事而禍及我身邊的人，我欠他們，我去還。他還說關押維族人和其他少數民族的教培中心的根源是漢族主導的政府對維族人和文化徹底的摧殘。許秀忠表示，國安人員已經脅迫他在中國的家人，包括關押、審問、騷擾和孤立。他說去年底因為自稱偵探的托馬斯的國安人員還用英文在 YouTube 上散播色情小說似的性生活爆料，對他進行蕩婦的羞辱。面對中國越來越惡劣的報導環境，前半島電視台節目主持人、現為獨立傳媒人的趙律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合法派駐中國的特派記者在報導上受到越來越多的限制，這個有礙於各界對思想和資訊的交流，再加上中國和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上的對峙越來越激烈，這些都是令人非常失望的趨勢和發展。趙律說，中國政府最大的挑戰在於他們能否將西方政府和獨立傳媒分為視之。中國經常都將外媒視為西方政府的羽翼，而忽略它的獨立性。除了傳媒觀的差異，他說隨著中國的壯大，中國在新疆和其他議題上越來越強化它的片面的主張，而且無懼於在境外挑戰和它觀點不同的看法。他繼續說，這個是一個新的趨勢，中國除了提出自己的主張之外，還透過訴訟、驅離記者並抹黑記者或學者來到讓他的不同意見噤聲。消息和言論原本是一個社會進步的來源，但現在他說極其荒謬地，我們彷彿進入了一個士多啤梨族的時代，輕易地就會被不同的思想或言論所挫傷。而這種對意義和思想的恐懼和心態不單止發生在中國，在其他諸如印度等國家或社交媒體上亦都可以感受到。趙律呼籲國際社會應該對中國在傳媒自由上的限制採取一致的反對立場，並督促中國持續開放，因為他說中國的傳媒限制越多，傳媒就越難正確報導中國，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之下，只會增加更多對中國的誤解或錯誤認知，其實是不利於中國的。另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資深外國傳媒記者都向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對五眼國家，亦即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的傳媒特別敏感，將它視為政府的羽翼，而不接受它的獨立性。這位於2014年到2019年派駐北京現轉往香港工作的記者說，中國少有獨立於黨國之外的媒體，因此中國政府很習慣性地將記者視為政府的附庸，而忽略記者在各個國家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一樣的，都是在監督當權者的職責。 亦都曾經親赴新疆採訪，睇到新疆人所到之處都受到監控的他話：中國若無監禁為吾爾人，或隱藏實情，點解就唔開放新疆，讓外界自由進入採訪呢？他話：以我的經驗來看，只要拒絕開放或者只有限度地開放，就代表你有所隱瞞，不想被全世界看到真相。他說中國越來越嚴峻的限制已經對他的工作帶來困擾，尤其受訪者可能遭到拘禁的事實，亦都讓他為了保護受訪者或擔心自己因此遭受迫害而有了自我審查的心態或寒蟬效應。他說這些都是不利於真相或者是真實中國的呈現。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發自台北的報導。
美國政府星期三收回了考慮聯合抵制北京冬奧會的說法，強調對冬奧會的立場並沒有改變。不過有評論認為，西方國家正是積聚起來對北京的冬奧會進行外交抵制的趨勢。拜登政府其實已經意識到必須對北京奧運系採取行動，另外呼籲將賽事移師他國的聲浪系四起，包括日本、美國都是建議地點。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在紐約報導。
美國國務院星期三否認了一日之前關於尋求同盟國磋商聯合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的講法，表示美國是沒有在考慮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美國國務院對媒體說，他們對2022年冬季奧運會的立場沒有改變，他們沒有討論過，亦都沒有正在是討論同盟國以及夥伴的聯合抵制。白宮新聞發言人沙奇星期三亦都表示，目前沒有任何改變美國對北京冬季奧運會計劃的討論。一日之前，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在例行記者會上面回答有關美國將會如何參與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的問題的時候表示，對北京冬季奧運會的可能抵制在議程上，這個是美國希望同盟國討論的事情。他補充說，採取協調一致的方式不單止符合美國的利益，亦都符合盟友以及夥伴的利益。美國企業研究所安全與防務合作研究員馬明漢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國務院雖然撤回了早前的評論，目前看來似乎亦都沒有是聯合抵制行動，但是對他來說似乎很清楚的是，拜登政府正在考慮有關的問題，並且意識到對奧林匹克需要採取一些的行動，並且已經開始同盟國以及夥伴進行對話。政治風險顧問機構歐亞集團上個星期四在一份報告當中指出，美國同盟國對北京冬季奧運會進行外交抵制的可能性為是 60%。 財富雜誌引述該個報告的講話，在很多的西方國家當中正在積極聚起一齊的勢頭，至少部分抵制北京2022年冬季奧運會。所謂的外交抵制，即是禁止政府官員參與奧運會，但你仍然會派運動員參加比賽。外交抵制有時是暗示性的，比如2014年奧巴馬總統排除了所有美國民選官員參加俄羅斯索契冬季奧運會。據彭博新聞社報道說，過去幾個月以來，一些在北京的外交官討論了對北京冬季奧運會進行抵制的可能性，當時一些主要商業品牌正因為這些公司發表了對新疆維吾爾穆斯林人權遭到侵犯的聲明而受到攻擊。中國政府星期三警告華盛頓不要抵制明年的北京冬季奧運會。外交部分人趙立堅表示，對體育政治化將會損害奧林匹克現象精神以及各國運動員的利益。他說包括美國奧委會在內的國際社會將不會接受他。但是馬明漢指出，中國的指責顯然是荒謬，奧運會從理論上應該是非政治性的，但是奧林匹克運動的目標就是政治目標。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華盛頓報導。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美國之音兩個小時的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聽我們繼續有兩個小時的語節目，請各位繼續收聽美國之音語廣播。我是劉宇玲，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